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梵蒂冈电台的创建和发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当天，教宗方济各致函这位民权运动领袖的女儿波尼斯金，强调众人能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以正义和兄弟友爱为基础的团体。教宗任命法贝内主教为丰盛部秘书长，屋里充满香叶的气味，圣牧骑士团的灵修指南。耶路撒冷宗主教皮扎巴拉正式访问约旦。教宗方济各元月18日透过一封信函向当天参加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活动的人士表示敬意，并降服他们。这一天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纪念并推崇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一生和做出的努力。教宗的信函写给马丁路德金的女儿波尼斯金，她也是亚特兰大金石中心的积极分子并担任主席。教宗在信函中写道，在阻碍实现公义的社会不公、分裂和冲突的挑战有所增加的今日世界中，马丁路德金对于所有人彼此和睦与平等的梦想仍合乎时宜，这个理想是透过非暴力及和平的途径来实现。教宗提到众位弟兄同欲，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和平的工匠，团结而不分裂，消除仇恨而不心存怨恨，敞开对话的道路。教宗继续表示，这样一来我们将能够本着都是全能者天主的子女的共同尊严，彼此视为近人而非外人。唯有为具体实现这个愿景持续每日的努力，才能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以正义和兄弟友爱为基础的团体。去年六月，在庆祝了自由日的隔天，波尼斯金接受了罗马观察报和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他在那个机会中谈到，他曾于2018年两次在梵蒂冈见到教宗方济各，并强调他的父亲与这位教宗之间在思想上的一致。教宗呼吁不要选择暴力途径，因为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波尼斯金对此表示，我同意教宗方济各说的，暴力只会招致自我毁灭，我们使用的手段必须与我们渴望的目标相吻合。如果这个目标是和平，我们当然不能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平，这也与我父亲的信念一致。如果我们选择非暴力，我们将能在建设一个更公正、更平等、更有人情味及更和平的世界中取得进展。教宗方济各1月18日任命法贝内主教为圣座丰盛部秘书长，从即日起他将辅佐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的工作。法贝内主教1959年3月12日出生于罗马，在维泰伯大修道院接受神职培育，1984年5月26日进铎。在获得宗座拉特朗大学教会法博士学位后，法贝内即刻开始在维泰伯神学院的任教。自1996年起，法贝内担任罗马教区法院审判员，负责拉齐奥大区申明婚姻无效诉讼初审案件。法贝内神父 从1998年1月1日起在梵蒂冈工作，并于2010年4月24日升任圣座主教部办公室主任，也曾任枢机团代理秘书长。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12年1月11日授予他蒙席的荣誉头衔。法贝内主教著述甚丰，曾在教会法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并为蒙泰菲亚斯科内教区的巴尔巴里格枢机和波卡多罗主教写传记，也著有有关意大利神职人员牧职的专著。圣母骑士团团长菲洛尼枢机日前发表了一本新书，题名为《屋里充满香叶的气味》，以回应教宗方济各两年多前对圣母骑士团成员的叮嘱。当时教宗期勉他们不忘该骑士团的宗旨是其成员的灵性成长，因此除了关怀圣地基督徒的举措之外，圣母骑士团也要为每个成员提供适当的宗教培育计划，以巩固他们与主耶稣必不可少的关系，尤其是祈祷、默想圣经以及深入认识教会殉道。菲洛尼枢机撰写的这本新书厚达88页，为了增进圣母骑士团的灵修，目前已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意大利文版，其他的主要语言的版本预计将于2021年问世。这本新书旨在支持圣母骑士团约3万名成员在基督生活、死亡和复活的光照下每天增以灵修。在这本书中，菲洛尼枢机省思了圣母骑士团成员该有的生活规划、信念、价值观和选择。他在序言中解释道，圣母骑士团本身以其成员成圣的照教为首要之务，并渴望成为一个发展和深化每个人灵修进程的工具，协助人人在各自的环境中实践并活出自己的信仰。圣母骑士团不单单是个荣誉，更是一个积极、有活力又负责任的实体，肩负着历任教宗托付的使命。这本新书象征性地把伯达尼的玛利亚的香叶放在骑士团成员的手中。根据若望福音的记载，伯达尼的玛利亚曾经拿香叶涂抹耶稣的双足，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描述这段福音章节的镶嵌画获选成为这本新书的封面，原始画作位于梵蒂冈宗座大楼救主之母小堂内，由鲁普尼克神父所创作完成。菲洛尼枢机勉励圣母骑士团成员继续推动伯达尼的玛利亚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也要为耶稣的身体、为耶稣活在其中的教会涂抹香叶。枢机所指的教会既是普世教会，也是地方教会。圣母骑士团成员尤其要服侍众教会的慈母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及其信众、朝圣者、难民和穷人，他们是耶稣留给我们照顾的对象。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菲洛尼枢机谈到这本新书的结构，他说这本书由两大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是圣经的依据，特别是福音的依据，第二部分是教会生活的参照，多少带有教会学的意涵。事实上本书的标题是屋里充满香叶的气味，它引用的是伯达尼的玛利亚在耶稣死亡前六天的作为，他替耶稣的双足涂抹香叶，而耶稣赞美他的这个举动。耶稣同时也嘱咐教会延续这项使命的任务，说道，只要你们常跟穷人在一起，教会就会与你们同在。你们要用香叶涂抹教会、穷人和你们所有伙伴在生命中的步伐。因此我们的灵修由此出发，然后跟随耶稣的奥迹、他的受难、圣体圣事的建立、他的圣死与复活，跟随其中意义格外深远的层面。第二部分则是多少涉及教会的生活以及圣母骑士团在圣地的任务， 支持教会的生活，这不只关乎神圣之地，更有关圣地基督徒团体的生活。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目前正在约旦进行访问，他是以耶路撒冷拉丁里教区第十任宗主教的身份首次正式访问西哈姆王国。他的教区包含约旦、巴勒斯坦、加利利亚和塞浦路斯。据当地网站的消息，皮扎巴拉宗主教是于元月7日抵达约旦，并在纳扎勒圣母堂主持了弥撒圣祭。耶路撒冷拉丁里负责约旦境内事务的宗主教代理舒玛利主教致欢迎词时强调，约旦属于耶路撒冷教区，有为数众多的拉丁里信徒，也有更多的堂区、学校和宗主教区的司铎。随后，舒玛利主教提到约旦已在经历新冠疫情带来的后果，这疫情影响了教育、经济和劳动市场，十字架是沉重的，如果背负得好，它能给予力量，犹如祝福的泉源，将能为教会服务。在参加宗教礼仪的人当中，有耶路撒冷荣休宗主教特瓦尔，以及司铎们、不同教育机构代表、会士和众多信友。皮扎巴拉宗主教元月9日探访了位于约旦境内耶稣受洗的地方，并得到旅游局局长的接待。皮扎巴拉宗主教也在约旦河岸的主受洗堂举行了一台弥撒。他在讲道中提到耶稣受洗在灵性和人性上的意义，耶稣借着受洗开始了公开传教的生活。此外，宗主教邀请信徒们在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困难时不要气馁，要像耶稣所行的那样充实地活出每一天。耶路撒冷宗主教说，在这艰困时期，我们要加强在家庭中的祈祷，改善我们家庭的关系，并学会在家中所要求的封闭的门道。我们也要询问自己，现在全能的上主会询问我们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也该当在天主和子民面前，在智慧和恩宠中成长。最后，皮扎巴拉宗主教为病患祈祷，也为那些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领导下努力保护公民健康的人员祈祷。皮扎巴拉宗主教也以线上方式会晤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哈希姆王国是耶路撒冷基督信仰和伊斯兰神圣场所的守护者。皮扎巴拉宗主教的访问活动将于元月21日结束。信仰通讯社消息，疫情期间，为了让秘鲁边远农村地区原住民部落的学生们继续上课，不中断学业，以及托斯宗座代牧区积极帮助学生们继续接受教育，并享受到教育部和劳莱托省政府联合推出的在家上学的计划。劳莱托省是新冠疫情较严重地区，防疫措施也就相对严格，导致数以千计的学生处于隔离状态，没有互联网、电视和广播。而利马政府又宣布将远程教育时段延长到2021年7月。为此，伊基托斯宗座代牧区立即更新改造了代牧区的广播电台，旨在让边远地区的学生可以上网络教学课程。此外，宗座代牧区在捐助人的慷慨支持下增添了大约2500个无线电接收器，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购置收音机和电视机，计划在新学年开始前发放7000个接收器。宗座代牧米格尔·福特斯蒙席介绍，我们所选的都是环保设备产品，并为200名教师提供教学技术支持。据劳莱托省教育局统计，52%的学龄儿童可以获得远距离教育。过去一年里，因为疫情蔓延到了秘鲁的亚马逊地区，导致教育环境进一步恶化，为缓解公共医疗健康危机采取的隔离措施又加剧了经济危机。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梵蒂冈电台的创建和发展。
1943年，全世界到处硝烟弥漫，斯大林格勒抵抗德军的攻击成了一场屠杀的战斗，直到2月2日德国军队才投降。1月14日意大利军队从俄罗斯惨痛撤出，非洲的战情也令人沮丧，再也没有人对胜利有把握。在远东，日本继续在中国和东南亚进行侵略和杀戮，虽然美国已经占日本的上风，巴尔干半岛由于轴心国势力在那里造成的灾难，开始组织抵抗力量来驱赶德军和意大利军队，而在意大利本土，连绵的炮弹攻击令全国上下胆战心惊，人们为罗马的安全担忧。在这样阴暗的局势下，梵蒂冈致力于促进和平的工作，同时更努力不懈地为所有的人进行爱德服务。这期间，梵蒂冈的消息传达办公室又增加了两个部门，一个为英国的战俘，一个为德国的战俘。这两个部门同时也因为战争而与家人失散的英国和德国的平民被囚禁者服务，电台则是当时最能表现圣座爱德工作的部门，他紧密追踪战情的变化，竭力回应战俘和他们亲人的需要。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电台特别制作了战俘与亲人交换信息的节目，以及在集中营里举行隆重子夜弥撒和圣诞礼仪的节目。1943年开始试验性播放俄语节目，教宗比约十二世的基督奥体通谕也是在这一年颁布的，通谕中清楚地论述了某种颂扬超级种族的思想谬论。梵蒂冈城电台正是遵从教宗的这个路线来制作广播节目，尤其是外语节目。在这个时期，意大利从北到南的重要城市如米兰、都灵、波罗尼亚、纳波里等重要的城市受到恐怖的炮火攻击，圣座想方设法通过外交途径来拯救这些城市和重要的古迹，避免城市和其他的居民以及人类的文明遭到更大的摧毁。首先要保护的是天主教会的中心地罗马，然而罗马却在炮火下变成了人间地狱。那是1943年7月19日，罗马的圣老伦佐区被炮火摧毁的片瓦不存，城外的古老圣殿也是一变残垣断壁，城中的威罗纳墓园被炸得面目全非，死于炮火中的人难以计数。消息传来，教宗比约十二世立刻前往遭炸弹破坏的地区，安慰鼓励灾民，与灾民在一起。马里奥·纳萨里·罗卡书记在他的著作《在教宗身旁》一书中回忆说，我得到地方警长的通知后，立刻到教宗的书房向教宗报告说，教宗陛下，炮轰罗马了。教宗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们立刻去那里，快快，你去叫人准备车子。我回答说，教宗陛下，我们等解除警报后再去吧。他回答说，还等什么解除警报，现在就去， 现在就马上去。8月13日，罗马的普雷内斯蒂诺区遭轰炸，教宗又去了那里。16日的罗马观察报写说，现场到处是烈火熊熊，好几次有士兵在教宗座前，只是哪里有尚未爆炸的炸弹，一个个抬着伤者和死者的担架也从教宗座前经过，杀戮和灾难都近在眼前。罗马的本堂神父们、修会会士们都赶来救助遭炮弹袭击的人。索克尔西神父和在梵蒂冈城电台工作的神父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圣座对侵犯罗马上空的行动做出了严厉抗议。梵蒂冈城电台和罗马观察报一同反映了圣座的抗议。当时，意大利一分为二，南部是巴多里奥将军领导的政府和联军，北部是墨索里尼和纳粹。巴多里奥的政府于8月14日宣布有意以首都罗马为不设防的城市，这一来，前线越来越近了。在罗马南部的卡西洛烽火连天，罗马附近地区也成了愤怒的德军和几小撮顽强抵抗的军民进行殊死战的场所。然而，罗马终于陷入德军手中，梵蒂冈因而成了孤立无援的小岛和日益丧失人性的世界中谋求生存的唯一地方。在这样窘困的情况下，教宗命令打开冈道尔夫堡别墅大门，收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冈道尔夫堡在罗马郊外，当时他和梵蒂冈的联络完全靠使用一个非常先进的机器与梵蒂冈城电台搭的无线电话桥。这个装备替换了过去马可尼设计的微波设备。不幸的是，这无线电桥在9月9日倒塌，冈道尔夫堡和梵蒂冈无法继续联络。正当大家为此而焦虑时，梵蒂冈城电台的技术部主任阿尔科莱自告奋勇，他向台长舒尔科西神父表示，他要立刻启程前往冈道尔夫堡，想办法令无线电话桥重新启动。台长不同意，因为德军正不断逼近，意大利人正拼命地抵抗，近郊已遭轰炸，条条通道都有机关枪不断地扫射。几天前，就在前往冈道尔夫堡的路上，一辆有中座徽号的汽车被摧毁了。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出罗马城简直是疯子的行为。但是作为五个孩子的父亲的阿尔科莱却坚持要去。他搭上了一辆来往拉齐奥省中心地区与罗马的卡车，冒着重重的危险，终于抵达冈道尔夫堡，令无线电话桥恢复了功能。在纳粹占据罗马城那段时间，罗马居民生活在恐怖中。德国空军元帅凯塞林除了下令实行军事法外，并在晚上九点半开始宵禁。为电台工作的耶稣会神父们需要有德军发给的路条，才能在晚上到梵蒂冈城内教宗梁十三世大楼工作。此外，纳粹军队还在圣伯多禄广场与意大利交界线外部署了巡逻的队伍。1943年8月18日的罗马观察报写说，根据意大利各家报纸的报道，本月13日下午，一队德国军队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意大利境内执行布哨勤务。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甚至连圣伯多禄大殿的殿门都关了两天后才打开。人们也担心德军攻打梵蒂冈城。据可靠的消息说，一旦纳粹撤退，他们会劫持教宗作为人质。纳萨里·罗卡书记回忆说，在德国人占据罗马那段时期内，有权威人士传来的话说， 教宗会被带到别的地方去。我问教宗是否听过这个消息，他回答说，有人这样说。我赶紧声明说，教宗陛下，所有今天在您身边的人，包括在下，会继续追随在您身边。教宗向我说，要知道，想要我离开这里，光是邀请不够，必须用锁链捆绑我，这也不够，还必须用力把我拖走。紧张的局势令人为梵蒂冈的安全担忧。为了预防梵蒂冈受到攻击，枢机们于8月4日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如何在梵蒂冈城内进行防御措施。会议中决定以中途大楼或电台所在的梁十三室大楼作为主要抵抗据点。这也因为梁十三室大楼是在梵蒂冈山丘的最高处，而保护电台也非常重要，因为可以从电台发出呼吁，也可以通过电台与外界做最后的联系。果如所料，三个月后，四枚炸弹击中了梵蒂冈城。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欢迎听众朋友们按时收听。愿天主降福保佑大家，下次节目再会。
那时候，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他们窥探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个人，好去控告他。耶稣对那一只手枯干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又对他们说：“在安息日，许可行善，还是作恶呢？许可救命，还是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因他们的心硬而悲伤，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出去，立刻便和黑洛德党人商讨怎样陷害耶稣，好除掉他。马尔谷福音第三章一至六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